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刘晓波的传记《我无罪》，传记的作者是于杰。我们还是接着选读书的第八章，也就是书的最后一章。诺贝尔和平奖是桂冠，更是金冠。下面还是第二节，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20世纪后半叶以来，和平奖逐渐向人权奖倾斜，这种变迁符合诺贝尔的遗愿。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诺委会主席的弗朗西斯·瑟耶尔斯蒂德写道，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对个体人权的尊重之上，诺贝尔奖对于敢于捍卫人权的立场必须给予支持。他以20世纪人类经历的独裁政权和种族清洗为例，指出1948年的人权宣言加强了国家的人权义务，此后人权义务也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部分，所以诺委会将维护人权列入评选标准是大势所趋。一般而言，即便公共舆论对颁奖结果存在不同看法，诺委会也不会发表后续的评论，但这一次面对恼羞成怒的中共当局的恶意攻击，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德以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方式正面驳斥之。中共当局攻击说，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政治化了。伦德斯塔德指出，和平本身就和政治紧密相关，我们今年关注的焦点是人权、民主和和平之间的关联。诺委会多年来一直首肯这样一种关联。他进而联系诺贝尔奖之历史论述表示，有些政府说诺委会在干扰和平。我们颁奖给奥斯茨基的时候，希特勒就这样讲。我们颁奖给沙哈洛夫或瓦文萨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也这样讲，这样讲的还有当年的南非、缅甸和伊朗。但从长远看，和平与人权与民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假如政府在国内或多或少系统的镇压自己的民众的话，你将无法长期保持这个社会的和平。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颁奖典礼的接近，中共当局对诺贝尔奖的攻击也日渐升温。伦德斯塔德随即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的文章，再度回应中共当局的批评。文章指出，中国对诺贝尔奖委员会选择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刘晓波为和平奖得主的谴责，无意中说明了为什么值得捍卫人权。中国当局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他们得到尊重。联合国让会员国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定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宣言中说，民族国家将不再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利。伦德斯塔德继而指出，即使中国不是宪政民主政体，它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说话者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些权利也是诺贝尔委员会捍卫已久的。一个人仅仅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被监禁11年，这是一个悲剧。如果要走向诺贝尔所说的国家的博爱，那么普遍人权必须成为试金石。 那么为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会颁发给刘晓波而不是其他的中国人？在当代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名单中，有比刘晓波资格更老的民运人士，有比刘晓波遭受过更长久的关押和更残酷的刑罚的良心犯，也有在反共上表现得比刘晓波更坚决和彻底的异议人士。近年来曾被提名为候选人且有一定呼声的中国人和组织有魏京生、吴宏达、天安门母亲、吴家、高志胜、陈光诚等。那么为什么这顶桂冠最后落到刘晓波头上？从八九民运开始，作为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逐渐为世界所知，但他在西方的知名度远不如曼德拉、萨哈洛夫、金大中等人。政论家胡平发现，刘晓波虽然著作等身，但翻译成西文的很少。刘晓波认识不少西方汉学家和记者，和很多流亡异议人士是朋友，但他并没有花什么功夫托人把自己的著述翻译成西文。虽然此次推荐刘晓波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推荐者当中有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但刘晓波在入狱前从未主动寻求过他们的支持。刘晓波曾因为在西藏问题上仗义直言，赢得了达赖喇嘛的尊敬。他敬重放弃个人权利的戈尔巴乔夫，并获赠过一本戈尔巴乔夫亲笔签名的自传，但他与这个群星璀璨的群体在个人层面的联系并不多。尽管如此，刘晓波获奖绝非偶然。诺贝尔委员会的五名评委并非盲人，他们有准确而全面的资讯搜集系统以及多年承传下来的评判标准。颁奖典礼前夕，挪威保守党在其党部举行媒体见面会，诺委会秘书长伦德斯塔德在会上解释了诺委会为何做出此选择。伦德斯塔德指出，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考虑奖励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已经多年，但是诺委会面对很多困难的问题。首先，是否应当向一名中国异议人士颁发和平奖？因为变化中的中国情况非常复杂，变化是多方向的。诺委会已经向缅甸等国家的活动人士颁发了和平奖，应当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像对其他国家一样批评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这个问题诺贝尔委员会已经找到了答案，必须关注中国问题。其次是选择哪一位异议人士。刘晓波是近年来影响逐渐扩大的人权活动家，在诺委会看来，他的所说所做已经变得非常有意义。此外，中国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诺委会的选择。中国政府判处刘晓波11年徒刑，刘晓波从一个中国人权活动的代表人物变成了得到普遍认同的争取人权努力的象征。诺委会知道中国异议人士非常分裂，但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将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得到广泛的支持，虽然不是全部，却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大部分。诺委会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是，颁奖给刘晓波是否会给中国异议人士带来更大的麻烦？刘晓波早已经入狱，他被判处11年徒刑。诺委会当时知道，如果诺贝尔奖颁给他，短期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正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他的妻子刘霞和上百名友人遭到软禁和酷刑。如果进一步分析伦德斯塔德的解释，还可以找到解释刘晓波为何获奖的更多的蛛丝马迹。首先，诺委会在颁奖给那些专制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时，会优先选择留守在国内的反抗者，因为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陪伴同胞，感受并参与社会变化的每一点脉动。而那些自愿或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 即便在西方仍然发挥相当的影响力，但砝码就显得轻了一些。所以尽管魏京生等人从事民主运动和坐牢的历史比刘晓波长，但已移居海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形比较有隔阂，影响力也有所下降，获奖的可能性自然没有刘晓波大。其次，诺委会优先选择有长期抗争经历的人。以刘晓波的经历而论，他与中共政权抗争的时间长达20多年，从89民运到08宪章，在每一波争取民主人权的活动中他都不曾缺席，而且大部分时候他都身处于最中心的风暴眼的位置。对比四君子中其他三位的淡出或转行，尽管各自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此种差异却可以反衬出刘晓波走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付出的牺牲更大，也更值得敬重。第三，诺委会优先选择具有多重身份和广泛代表性的多面手，比如兼有活跃的人权活动家和著作等身的思想家身份之跨界人士。如果只是单纯的行动者，或者只是单纯的写作者，其丰富性就显得不足。而刘晓波集思想者、实践者与受难者于一身，是中国新政治文明的开拓者和人格化代表。长期以来，他对独立作家、人权律师、草根维权人士等各个群体都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既是中国民主化理论的贡献者，也是异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成为不同圈子之间的联系纽带。第四，诺委会也会考虑候选人对普世人权价值的尊重与坚持。有一些中国民运人士虽然参与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节，并不关注中国境内少数族裔的困境，对台湾、香港民众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也不予理睬。而刘晓波不仅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关切西藏、新疆、内蒙等地少数族裔的处境，反对中央集权，赞同地方自治，支持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对台湾未来的地位也持开放态度。这些理念即便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也是超前的，使他赢得了华人世界中不同族裔和不同地域人士的尊敬。第五，诺贝尔和平奖既是行动奖，也是精神奖。大多数获奖者不单是身体力行的行动者，更是伟大的精神和价值的倡导者，比如萨哈洛夫的著作中便充满了对真理所承担的义务，对人类不可侵犯性的坚定信念，对暴力和野蛮的斗争，对精神自由的坚定捍卫，利他主义和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从而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所急需的发言人。他对正义、真理和爱的呼吁是传给这个世界所有民族的一个信息。比如金大中即便在被军政府判处死刑的时候，仍然在法庭上宣告80年代民主化一定会到来，带着希望和勇气战斗吧，但是诸位在胜利之时请遵守我的遗言，不要进行任何政治报复。刘晓波也是如此，他所倡导的非暴力、去仇恨、去敌人意识等理念，正是中国和平转型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第六，诺委会优先选择正在遭受独裁政府迫害的对象，尤其是身在狱中的人，又特别是被判处重刑的人。委员会希望颁奖能够促进他们的早日获释，或者至少让他们在狱中的境遇有所改善。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本人身在狱中的 或被剥夺了相当一部分自由的，有萨哈洛夫、瓦文萨、昂山素季等人。刘晓波更是如此。1989年以来，他先后四度失去自由，第四次被判处11年重刑，先后四次的刑期加起来长达17年。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失去自由的时间仅次于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刘晓波把坐牢看作是异议人士的本职工作，这姿态谦卑而朴素，而其观点之温和与获刑之重形成强烈对比。第七，诺委会相当重视推荐者名单，推荐者的分量越重，便说明被推荐人非同寻常。据媒体报道，2010年诺贝尔奖提名者的人数达到200余人，这一空前的数字。但是很少有人能像刘晓波那样拥有一张分量如此之重的推荐者名单。此次强烈推荐刘晓波的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达赖喇嘛、瓦文萨以及哈维尔等国际知名人士，还有国际笔会及下属的100多个分会等影响力巨大的国际组织，以及德国作家赫塔、穆勒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数百位国际知名作家、学者。他们对刘晓波的强烈推荐必然引发委员会的高度重视。第八，诺委会在诺贝尔奖得主的政治倾向上会有一定的平衡。五人委员会成员身在挪威，其立场大都偏向于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属于自由左派。近年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多属此一序列。诺贝尔奖为了对世界政局产生更大的影响和触动，一直以来就存在以欧洲式的自由派批评英美式的保守派之考量。比如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政治人物，从卡特、高尔到奥巴马，无不是民主党人。2009年颁奖给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被视为反布什奖，此一决定让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受损。2010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前夕，奥巴马发表声明说，刘晓波先生远远比我更值得获此殊荣，他信奉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他的斗争是和平的，他应该被尽快释放。由于前几年的颁奖被批评为往左方向偏的太多，委员会不得不考虑下一次向右偏一些，以获得一种相对的平衡。而刘晓波的思想倾向正是信奉英美保守主义价值的自由右派，正好可以将诺贝尔奖的钟摆往右边拉动一些。综合以上因素，刘晓波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他在中国民主人士中无可取代的地位，以及中国问题在当下的重要性，促成了2010年的诺贝尔奖花落刘家。刘晓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国旧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实践勇气。刘晓波坚称我没有敌人，即便中共当局将他视为头号国家公敌。此前这一名号属于达赖喇嘛，如今这顶帽子戴到刘晓波头上。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公布之后，中共对诺贝尔奖委员会及背后的西方反华势力发起猛烈攻击，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给达赖喇嘛的那一次。那时中共还没有来得及擦干手上的血迹，在全球谴责和制裁之下，只是忙于安内。这一次，中共有了大国崛起的本钱，携奥运会和世博会之风头，调动愤青焚烧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的名为《挪威的森林》的小说，停止进口挪威的鲑鱼， 并居高临下的教训挪威这个小国以及那几个不识时务的老家伙。挪威方面刚刚宣布刘晓波获奖的时候，中共如同吃了一记闷棍，这是天安门屠杀遭到全世界千夫所指之后，中共在国际社会受到的最大羞辱。不过愚蠢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重判刘晓波的时候就该预料这样的结果。经过几天的沉默之后，中共遂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反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的是哪出戏》，首都大学生质疑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报道。这篇署名为宋广辉、沈梦飞的报道称，记者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大三郭瑶、清华大学材料学专业宁兴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谢丽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郑泽豪、外交学院2008级本科生杨亚威、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谢思南等人。这些大学生纷纷痛批诺贝尔奖委员会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服刑人员，主张走西方政治道路的刘晓波。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睛，好像当今的大学生个个都中党爱国。然而多名被访人随即在微博上表示，他们并没有说过报道中的那些话。对于如此肆无忌惮的编造假新闻的做法，让一名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感叹说，震惊、无耻、过分。接着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诺贝尔和平奖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的社论。社论说，通过颁奖否定现代中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新的偏执狂般的追求。中国迄今两人获奖，一人是达赖，一人就是刘晓波，前者是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是鼓励把西方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国并抵制中国现行法律的人。把以和平命名的奖项颁给他们，是对大多数中国人的不尊重，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人面前的一次傲慢展示。奇怪的是，中共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不正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吗？中共有照搬马列主义的特权，却不准人民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什么逻辑？社论不得不承认诺贝尔奖之举世瞩目，却又自命不凡的代表中国人民否定该奖，其进退失据、张皇失措的心态暴露无遗。一向不惮于在全世界面前展露最凶狠脸庞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支持者是一些反华小丑。他说，国际社会多数成员都不会出席颁奖礼，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明确支援中方的立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一场闹剧，偏见和谎言站不住脚，冷战思维不得人心，其尖刻的言辞与愤怒的表情有几分文革高潮时江青同志的神韵。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